Hello， 大家好，欢迎收听神神叨叨，我是刘鑫，
哎，我是小猪，
哎，今天我们这个来到了一个特别神秘的地方啊，就是小猪老师的家里，然后录这期节目，
不能叫家，只能叫合租房、
宿舍，
对，
对，然后这个聊什么呢？应广大听友之邀啊，我们也聊聊封神，
但我俩其实都没看，
都没看，
嗯，
就看了费翔的胸肌了，
你就知道我俩多胆大了，
是。但是聊封神不一定非得看，谁说非得看电影才能聊电影啊？
对，
我们不聊电影，
因为这电影其实也没拍封神，
是吗？拍了啥呀？
不是说改编的特别多吗？
哎，
就魔改吗？
你看，你还别说啊，这改编啊，我倒觉得是对的。
嗯，
就是封神这部作品来说，
嗯，
只要你世界观和这个基本的这个人物关系上边，基本人物关系其实你变了也没事儿。
他好像没什么人物关系，
没什么人物关系，这个两边来回死人嘛，对吧？
嗯，
世界观你基本上符合他的这个，
他就是封神
啊，对，他就是封神，
就我们承认我们不是那个封神原教旨主义者，
因为
一定要全都一样才叫封神，
对对对，我只是对煎饼这样。因为封神这个书吧，其实现在流传的这个版本啊，其实真不好看，咱不管作者是谁，有可能是编，有可能他是那个
整理的
啊，有可能是加了不少东西，但是我不相信他是完全自己写作的。
那应该不是
啊，即便他是自己写作，他肯定也是听了好多这个评书评话，
是
看了好多戏，完了，哎，我按照这个这么写，那个那么写，加进来，对吧？
就跟咱做电台一样嘛。
哎，对对对对，
你说后世几十年之后，哎，人们这个世界都毁灭了
啊，
人们翻出来，哎，这个 U 盘里有一段电台，一听发现是咱们的神神叨叨，
哎，
听完了之后就说这就是当时的历史，但实际不是，因为我们也是看别人书说的。
对对对对，我们也是看书说。
对
啊，然后呢，这个但是就是编完了以后呢，这部书其实这个文笔啊，特别差。
我觉得我可能是有童年滤镜
哦，是吗？
因为有段时间吧，就是几年前那个时候，好像《封神》这个 IP 啊，大家讨论的热度没有那么高，
嗯，
包括也没有拍哪吒，也没有拍杨戬这些动画片。
那小时候有哪吒呀，
就是没有和《封神》联系到一起
哦。哦，
因为很多人说哪吒，
是是是
《西游记》里也有哪吒嘛，
是是是是，
他不知道哪吒在《封神》里，其实前面很大一段主角都是他
啊，对。没错，
然后当时呢，我就跟很多人安利，我说《封神演义》啊，我小时候特别喜欢看，
嗯，
就是每周末家长一定要带我走两站地到新华书店，我就看《封神演义》。
哦，你是看那个小说是吗？
对，我都看小说，小人书全有
啊。对，有小人书，
然后我就有童年滤镜，我就说这特别好看。
哦，
但是所有人都跟我说这书写太垃圾了。
是，但是这个书如果要是非类比的话啊，
嗯，
我觉得是这样，就是。我们拿《西游记》和《封神》啊，他俩都是明朝人写的书，
嗯，
而且呢，这个就算明朝成书吧，而且这个写的也都是属于新神话，中国的新神话。
怎么叫新神话呢？
在我的观点里边啊，这就说回来，稍微多说两句。我的观点里，我一直认为《山海经》、什么《抱朴子》这种可能算是比较原始的神话，《搜神记》可能勉强，
哦，
《搜神记》其实都不能算，
都不能叫神
话，都对，它属于神怪，就是那种神怪小说怪谈，它就有点像怪谈。
嗯，
就是我认为这个古代神话是在独尊儒术之前的那些是上古神话，
哦，明白
啊？就是咱们之前有一期聊那个希腊和中国神话对比的时候，咱其实聊过这个问题。
嗯，
但是也就是因为那期小猪老师点醒了我，
哦，
哎，说这个你看希罗多德也好，这个什么荷马也好，包括这个赫西俄德他们其实也算
也魔改过
啊，也魔改过，也魔改过，
嗯，
再包括到后来这个。这个什么影视啊戏剧啊他不也改过好多吗？
他们得认祖宗。
哎，对，
我这个城邦是谁建立的，
哎，
往上倒，我倒到赫拉克勒斯，
是是是，
人家祖宗未必认你，
祖宗说我
说你
没去
的哪来97个私生子，
是是是，
认个干儿子叫雷震子，哦，没有这回事儿，
还得是绿皮。
嗯
嗯，然后这个我后来想也对，那其实讲这个封神，我为什么之前一直不爱说这个什么封神啊西游啊这些东西，我就老觉得这个都属于后世人魔改了，就是他加入了，
哦，
因为他明显这两部书都加入了太多的民间信仰了，
是，
但是何尝民间信仰何尝又不是从这个古代神话里边慢慢演变流传过来的呢？
嗯，有一个比较明显的例子，
哎，
就是杨戬，
哎，
杨戬这个角色那可魔改太多
了，那魔改太那什么，
大家可以听黑水公园，哎，咱们为什么给黑水公园打广告？
没必要没必要，这段到时候剪下，这剪杨戬那号称杨戬是李冰的二儿子嘛，
对对对对对，
盖那个叫什么
二郎嘛，
啊，对对对，
二郎神嘛，
嗯，都江堰是吧，
对，
我还去过呢，
但是你看他姓杨啊，
这
他不
姓
李，
啊，是，
就是反正怎么说都有，
对，
这个角色改了特别多，
但是民间确实信仰他的那个成分是非常高的，就程度也是非常高的，
嗯，
什么又是封神吧，又管那个什么狩猎吧，还不好
对对对，
管什么信，就是信仰的很杂啊，功能特别多， 所以这就说回来，就是西游记和封神演义，它其实在文学史上它叫神怪小说。
哦
啊，
你们当时
你欧什么呀，大哥？你也学文学的呀？
不是，我没学，没学过这个。
啊、你没学古典？
我不讲这个。
哦，你对对对对，你讲希腊古典。
我英文系为什么讲这个？
也是也是，
我们讲着欧里庇得斯。
对对对，
所以你们是归到神怪小说。
神怪小说
就是专门有这么一课
啊，就是明清小说的时候，如果你那个文学史啊，讲到明清小说会说这个《西游记》啊、《封神》啊，包括那个明清其他的一些不太火的、
嗯、
IP 没有这么大的那个类似这个方向的东西，都是叫神怪小说。
哦
啊。再到后来什么《阅微草堂笔记》啊，《聊斋志异》这些又叫什么咱们现在叫怪谈，当时是叫什么来着，刚挂嘴边我给忘了，志怪小说。
哦，
志怪小说，对，叫志怪、
哦、
因为它都不叫小说了，它都是散文了，
明白
啊，或者叫短篇什么的。对，这就多说两句。完了说回来，我刚才想表达的是什么呢，就是如果要是类比一下，《西游记》是魔戒、
嗯、
那这个《封神》啊，顶多算是一 D&D 的规则，再加一不太好玩的模组。
哦，就是等于说是人家的儿子辈儿，
对，
是从人家那儿传下来的。
我是这么感觉的，
哦、
我是这么理解的。因为现在啊，这个研究封神、研究西游的人挺多的，就
是、
学界也研究这个中国古典文学，或者说研究这个跨界、跨领域、跨学科，
包括什么比较文学、
比较文学，或者研究这些
讲讲中美合拍的《西游记》。
哎呦，那太棒了，那得听我们节目。
当时老师给我们放了好多什么印度拍的《西游记》
啊，
美国拍的《西游记》，
没给你们放日本拍的，
也放了《
醉游记》，
对，都有。
跟你说哪去了？
不是
大差
D&D 嘛？
啊，对，
还是一个不怎么好玩的
嘛，对，还是写的特烂的稀烂的模组。
嗯，
就是说白了是什么意思呢？我想表达就是《封神》啊，这个世界观写的非常非常好。
嗯，
它就是真的是可以把它当成一个新神话，就中国的新神话去看，因为它杂糅了民间信仰。一部分佛教的东西，一部分这个士官阶级，就是当时的那些士人阶层的这种传说、
哦、
信仰，古代流传下来的，还有呢道教的信仰，
嗯
啊、他把所有的这些东西杂糅到一起，给你弄出来这么一个封神大战，有点感觉像是要写成，因为他是武王伐纣嘛，
嗯，
有点那意思要写成什么，至少是《隋唐演义》这个级别，或者说是奔着《三国演义》去。但是奈何比例有限、
哦、是你看出来了、
啊、对对对对对，这个比例有限就没写的那么牛逼，但是呢这个好就好在呢它里边涉及的人物众多，但是人物呢都不立体，所以改编空间特别大、
嗯、哦，你说这个角度，
哎，我是这角度，但是呢这个虽然一直老说这什么什么改编不是瞎编不是胡编，但是封神演义啊、
嗯、
你胡编也没关系，你只要能合情合理的胡编，
是
我也觉得好看
哦
啊，
比如说呢，
比如
有没有个例子？
嗯，目前没想到，
就是
我想想、啊，
比如说就是你想就某个角色，你觉得如果你给他拍成电影，
啊、
你想给他拍成什么形象？
那就比如说那个之前放的那叫什么哪吒，就那赛博哪吒。
哦，
赛博哪吒，我觉得就改挺好。
我刚才想到一个
啊，
这个封神后期出现一个角色叫杨任，
杨任，我都有点忘了，
以前是商朝的文官，
啊，
后来啊是被纣王挖去了双眼。
那不是比干吗？
比干是挖心啊。
哦哦，杨任是那眼是
挖去了双眼、
那个、
哎，后来他这个经过神仙点化
啊、
嗯、眼眶里长出两只手
啊、
嗯、手上长出两只眼睛。
嘿，我打断一下、嗯、我觉得拍他为主角应该让那个陀螺来拍来。
潘神的迷宫是吗？童年阴影，
童年阴影，
特别想看怎么还原这个形象、
啊、
因为书里确实描写的很清楚
啊、
就是这样子的，
是是，
就是这样子。但你怎么去还原这个角色呢？
嗯、
而且他的形象，我觉得一是就反差特别强，
嗯，
就是他看似长得这么奇怪，但他又是个文官，
嗯，
他当时是个文官，所以说话都文绉绉的，
没错，
而且不是特别暴脾气那种，
嗯，
包括他也因为这个最后的迟疑，然后死在了封神的路上，
嗯，
所以怎么拍出他的这种性格冲突来？特别感兴趣，
哎，这个还真是，
嗯
嗯，你这么说的话，其实为什么这回《封神》我没看啊？
嗯，
因为没有炮烙，
哦，
我就想看那炮烙，
嚯，就想看视觉奇观，
那可不，你这号称不是这回说是动用了多少多少亿，这个拍的什么几个工作室，
嗯、
连国内在国外的专门弄，还专门成立什么特效公司，
是是是
啊，就为了拍这个视觉奇观。我一看好像也就是
你觉得可能烤肉这东西啊不用什么特效是吧，直接烤就行，就是你
对，
但是你可能最后字幕里就不能写拍摄过程中没有一只动物遭受了杀害，
你我就写这话也没毛病，
就是你先杀害、先杀害，然后炮烙
啊，
炮烙完之后大家吃。
那最后那个杀青的时候，可能得少一半人，
不用人啊，然后
动物是吧？
对
啊，用猪也行，
给你来个特效代替、
对，那这考验化妆师的水平。说什么呢都。但是说实话，就是这个炮烙这段删了呢，有我觉得有这个制作方的考虑。
对，
哎，但是其实不应该删
哦
啊，因为这一段实际上是再表达这个，就是再给封神造一个势，就是再给他后边这个武王伐纣也好，什么也好，造一个势。
但是，如果说啊，他现在这种电影的表达，他其实把纣王整个在小说里的形象已经完全的改变了
啊，
他已经不是那种昏君了。
啊、那变成什么了？
变成一个
正人君子了。
对，就反正就很有抱负、很有野心的那种形象。
那我觉得他可能大概率还是参考了一定的这个历史记载。
嗯
啊，就是因为历史记载上边这个纣王并不是像小说里
那么残暴，
就是那么昏庸无道。
对，
历史上边记载的那个武王伐纣的故事是纣王带着兵去东边还是去哪儿去平叛去了、
哦，
等于趁虚而入。这个谁
是？好像历史上也确实是这样
啊，历史上是这么说的。但是在这个实际在这个小说里边呢，他你想他本身就改编自什么武王伐纣平话？
哎，对对对，
哎，他这个武王伐纣平话
这个电影不光改编自《封神演义》
啊。不是《封神演义》就改编自那个，哦《
封神演义》也改编自武王，哦，
他也从那里头来的。那评话里本来就是大家如果听评书、都应该知道，什么隋唐也好，什么这个东汉也好，都是那个这边得是昏君，得不干人事，那边才有人反
哦，这样我才有正当的理由去推翻你，
哎、
不然的话、
哎，
你这个确实是。
但是说实话啊，就是这个费翔的造型啊，这大胸肌什么的，还是被。
非常羡慕，
对，非常羡慕是一方面。
过度健身吸引同性，
是难上加难，
特别羡慕、
特别羡慕。
当时练一直没练出来，
对，我就一直没练，好吧。反正也是在这个订阅号里边火了一圈吧，算是。然后妲己这回倒是没人吹，
哦，
啊，这回没人说妲己，啊，好像说他演的也不是特别好，演的太像鬼不像妖什么的。啊，有这么多评价吧？
咱俩没看在这儿这么评价人家好吗？
没有，我就看那个网上说啊，看网上说啊、
哦。我们不生产观点，我们只是观点的搬
运
工，
忠实的搬运工。
对对对。
但是这个妲己呢，其实你说他是鬼吗？在小说里边，我觉得应该也算是半鬼，
半鬼，
或者
这个鬼的定义是什么呢？
你想他那个
鬼，因为好像很多人，包括群里大家也聊过
啊，
说什么神仙。什么妖鬼这区别在哪儿？
神肯定是，就神和仙实际上是有区别的，
有区别的。
这个咱要展开聊聊，
简单说
说，简
单说
说。
因为你封神嘛，
对对对，
你都封的是神，
对。
但有些是什么金仙，怎么着的、
啊？这是俩体系。
哦，
你真正如果从我对于神话的认知来说哈、啊，这个仙比神差着一级呢，至少。
哦，
就是仙是什么呀？仙就是修炼啊，这按中国这个传统来说，我得修仙嘛，对吧？熬夜玩电脑什么的
啊、哦，得修，
对，得修。然后从人能变成仙，这个仙呢还不是真正的神，他只是修炼到一个什么有点法力啊，然后长生不老啊，
你就是仙了
啊，你就是仙了。但是你基本上修炼到仙的那种，也都是老木卡尔演的那种了、
哦。
神是天生的，
哦，神是天生
的，神应该是天生的。
那这个封神就是我只要封了你以后就都是神了。
对，封神其实我觉得就有点是封的是仙格，他到不了那个神格。
哦，
我是这么理解的啊。如果有这个不同意见，
就是以后有比你工作绩效好的，还能把你替换下去
啊？对啊，
哦，是这样吗、
啊？我觉得是啊。
哦，
而且你这个仙也可以死啊，神当然
也
神、
哦、
神当然也可以
死，
对，仙肯定也可以死。你虽然说长生不老或者长生不死，那只是说你的寿命没有尽头吗？
哦，但是别人可以把你捅了，
捅了那不就死了吗？
哦、
对吧？
哦、
包括那个赵公明，黑虎玄坛赵公明，他本身也是有点仙格的。
哦，
就是哎，也不叫仙格吧，算是修仙的人吧，
已经修到很高的程
度
了,、
啊、了。对，
但是还是被捅了。
嗯，被捅了，
被诅咒了。
对啊，
那咱们回来说这妲己、
嗯，妲己为什么
算什么呀？他算鬼，
他算妖。理论上他算妖，
狐妖，
对，狐妖。但为什么我说他又有点鬼的那意思
呢？
因为小说里边苏妲己半路先死了，
哦，
死了以后等于是狐妖入体，
哦，
哎，这个狐妖呢本身又没形体，狐妖也是个鬼，
哦，
我要是没记错的话啊，我记得好像狐妖也
是不是那什么灵魂转移吗？就是
就等于是灵魂附体吗？ 狐妖的灵魂附到了那个妲己的肉身上。
哦，
我印象中好像是这么写的，有可能我记错了。
就是你的意思是，他不是说我自己修炼成妲己这个人形？
那不是，不是。
啊、如果是修炼成的，就是可能就是狐妖。
嗯，
但是他这个是等于附体，
附体，
所以是鬼。
哎，
哦，
所以我觉得他这个说他是鬼呢，我觉得也能说得过去。
好
啊，但是基本就是说他还是狐妖，九尾狐妖嘛。
对 对, 对，
这九尾狐吧，其实也是有传统的，
有传统。
《山海经》里记载了 N 多个九尾狐，
哦、
就不能说是九尾狐啊 ，N 多个
狐狸，
狐狸、
嗯、
啊，狐仙啊，或者是狐狸精、狐狸狐妖吧。
就是《山海经》里就有，
啊《山海经》里就有，《山海经》里就有九尾狐、
哦，
就有名为九尾的狐狸。
哦
啊，这个
从六尾进化来的，
那倒没有。那倒没有，这个人天生就是九尾，对吧？那个号称是这个什么这个尾兽里边的最强，
哦，
没有，九尾是很善吃人啊，见到以后是属于大凶兽，
哦、
嗯，白色，然后九条尾巴，嗯，大狐狸，这个是
那和大家常见的形象其实还是比较接近的，
差不多，对对对，这个就比较那个，其实也没什么聊的，这个之前我们在那个哪儿
听之前的吧，
对对，听之前的在也聊过这个话题，
放个 show notes 里，
然后这个狐狸呢，并不都是坏的。
嗯，
这点可以稍微说说，尤其是到了清朝，像蒲松龄、
哎、
蒲老先生这个小说里边，《聊斋志异》里边，狐仙啊，或者狐妖啊，全是
狐狸，不是坏的，
哎，
坏的是渣男，
对，基本上都是治渣男有一手，
对，
反正也挺有意思的。然后妲己这个呢，确实是写的比较反面，比较负面。但是，
比如在小说里，
哎，在小说里头，
但是这次电影好像大家没有什么这种负面的评价
啊，是吗？因为大家好像这个
不太关注的，
不太关注他，对对对，
不是这个电影的重点，
是重点是费翔老师的胸肌，
对对对，
啊、
重点是这个质子
团，质子
团，对，
质
子团，那是哇，太帅了，
是那可不，质子来了，人类就毁灭了，锁死了我们的物理学，
哦，还是个团
啊，还是个团，
组团来了，
对呀、啊，你那四个质子，地球玩不转了，
哦、质子团
啊，这个我也不知道怎么回事，反正就炒挺火，看着看跟古惑仔似的。
但这个是不是也是我们历史上的一个传统啊？就是、
质子是春秋战国时候就有了
，对
对
对，
最有名的一位质子叫嬴政，
对对
对
对，爹死了赶紧给接回来，
对对对，亲爹还是吕不韦，不知道传说啊，就是反正民间也就是瞎传啊。然后这个说哪儿啊？对，说这个说狐妖，说质子团，
没事，你说哪个都行，
啊、
这俩你说哪个说都行。
基本上吧，就是电影虽然没看，但是我们也被炒的知道了不少。
对
啊，
不用看，
对，
感觉不用看了，
感觉不用看了，
都看完了
啊。后来看了看他那特效嘛，那个文太师那个麒麟兽、啊，那还确实做的挺棒的。
对，包括那个彩蛋
啊，
特别喜欢彩蛋。魔家四将，他其实不是正常人的身高，
对、
他就是像一座小山一样。
对，这估计参考了黑神话悟空，
没有吧？我觉得就很还原，
很还原，
就是他把书里很多外貌描写都还原的非常精确。
嗯，但是这个四大天王实际上是从《西游记》就写了
哦，
哎，但是呢，《西游记》没说他们出身
哦，
没特别说这个，就是说他们这个有法力，然后地位也不低。《封神演义》交代出身了
哦，
魔家四将是从《封神演义》来的。
他为什么叫魔家四将？
就姓魔嘛，
啊、就还有这
姓。对啊，魔力青、魔力海、魔力红、魔力
寿。不姓魔李吗？
那李可能是排字儿，
哦、
这不是得古人讲排字儿
哦？是这个意思？哦、
对, 对，
真的吗？
我猜的，
猜的
啊。四大天王，四大天王也是佛教传说，
是
号称是这个毗沙门天王。
嗯，
反正这个我看啊，国内的佛教典籍里头，据说记载也不一样。
就怎么说的都有、
啊、怎么说都有，
我们之前录暖雪那一期也讲了这个事儿
啊，
就是说有的是一开始只有一个天王、
哎、
后来变出四个，
对，他就是四个是他一个人
啊，
啊，这个印度教包括佛教包括婆罗门教里头都有这种
什么老子一气化三清
啊，
这种三位一体，
三位一体，他还不是三位一体，他就是说一个神啊，他有好几种形象、
哦、
好几个面貌都是他，包括那个湿婆，
对对对，
师伯就是这个叫什么千相万相，还是叫什么多少相啊？
嗯，
印度这边是玩这个的
哦。
哎，所以说这毗沙门呢，有可能是四大天王都是他本人，他是等于是他的不同化身，
但是不太好传播
啊、
所以在小说里给写成了四个。
那在中国就是流传到、
在咱们这儿写成了四个，
在民间信仰里头应该就是已经是有这个四个天王了。
哦，
哎，然后包括加上托塔李天王这个李靖。啊，托塔天王是第五个
哦，
啊，他们五个可能都是，有可能都是毗沙门的化身，也有可能是毗沙门的这个手底下的 四个将领、
哦、
还是怎么
着，他们是一辈的、
哎、他们算是一辈的。哎，完了呢，哪吒呢是毗沙门的儿子，
嗯，
毗沙门天王的儿子，这哪吒也是佛教来的。
哎，
刚才咱们也说嘛，说那西游记里边他光出来跟孙悟空打了，
是是是，
哎，没交代故事，到这个
封神、
封神里边，哎，
写的太详细了，
写太那太详细了、啊、
前二十章嘛，十到二十章，
嗯
啊，我现在凭回忆啊，
啊、
嗯，基本讲的都是哪吒的事儿、嗯，
对，他反正那个笔墨还挺重的，
对，
哎，其实说实话啊，写哪吒那段写的真好，
哦，是吗？
我觉得那个是封神演义里的高光、
哦，所以那段可能是他抄的。
哦，这么回事，你是这么理解的是吗？
对吧，你说老师怎么看你抄没抄作业
啊、
前面都写的都错的，就这一道题写对了、嗯、
那就是抄的，
步骤还特别的精确、
啊、
肯定是抄的，
万一我就会这一道呢
那怎么可能呢，
行吧行吧，
有可能是抄的、嗯、
反正就说这个他不是有一个什么这个息骨还父息肉还骨，
哎， 对对对对对，
哎，这一段呢在佛教里头讲说为什么要，就这也是佛教里头就有的故事啊，
哦
啊，为什么说这个这个息骨还肉、
哦、为什么，
哎，为什么，因为他本身就不是人，
他
就
是，
他
不
是
人，
哎，他就是佛，他就是这个佛教里头讲他就是神，
哦，
他就是神，他为那他已经是神了，他为什么还要肉身，
为什么
只有脱离了肉身，他就他没必要要肉身了嘛，所以他只有脱离了肉身以后，他才能这个
位列仙班，
位列仙班
重新
回到，不叫位列仙班，就是他能解放他的这个
哦，
哎，这个灵魂，然后坐到莲台上，莲花台，最后不是画那个莲花化身吗？
是是是是是
啊，坐到这个莲台上边成佛嘛。
那这个耶稣死了复活是不是抄这段的？
耶稣应该没他比他早吧？
那不行，得比他晚
哦，比行，那比他晚。
你看，也是我得借助人形。哦，
是是是，
我要是以那种形象出来，你们都看不见我
啊！对，对
啊，得借助人形。
对，这那你这说就好多了，那就、
哦、
对吧？死了以后上山的这种什么特奎托斯啊，
也都有。
对，
都有。
别瞎说了，还说说正经的，说正经的。
刚才是瞎说，
刚才瞎说，
不要信。
对，
也不要来揍我嘛！
我真不知道，耶稣应该比他早啊，
不知道。
嗯，
确实没有仔细的研究过这个事儿。
对对对，没对比过时间点，
嗯、
应该是比较早。
因为这个，我们之前几期确实也聊过，就是各个民族其实它的神话有时候里面的逻辑是一样的。
对对对对对，
也不知道是大家都这么想，还是因为什么？这个也确实是比较的一个重点。
嗯，因为有阿努纳奇人，
不是有医术人吗？
咱说他那个官方名字，
哦哦哦哦
医术人说完了就容易误解。
医术人
啊，说回来还是这个封神啊，哪吒，
哪吒，
哪吒就算是佛教神，这个四大天王也算佛教神，
嗯
啊，四大天王也是小说里头也说那拿是四个武器，
是是是
啊，都给他交代清楚了。完了呢，这个除了佛教神，还有道教神，
对，
道教的那就太多了，那、啊、
剩下的都是道教的，
对，什么阐教、啊，
但其实，在小说里这几个也是道教的，一开始。
因为封神的整体思想上，它是阳道一佛，它是这么个逻辑，或者再说什么点呢，它这逻辑特别合理的地方就在于它给它相当于给西游记写了个前传，
对对对，因为那时候好像没有佛教、
哎，
没有佛教，都是什么快去东方请啊，西方，
西方
请西方神，
对，
请来了
西方，
它
有一个叫西方教，
哦，对对对，
叫西方，像是西方教出来的呢也都是道人，
是
啊。可是呢，他这里边像什么接引道人啊、准提道人啊，还有那个燃灯道人啊，
嗯，
都是佛教的，
就等于说这时候他们还没有自立门户。
哎，他我记得当时有一段是拿碧水珠，是谁拿了碧水珠还是拿了什么？
对对
对，
对
吧？
还有定风珠，
定风珠啊，拿了以后说这个跑了。跑了以后自己修行去，修完以后成了佛了、
哦、
啊，他是有这么一段写法。
对，
但实际上在明代的时候，老百姓已经就是信仰上面已经是有这个佛教信仰了，很普及的。
我不清楚明朝什么样啊，
嗯，嗯，
但我感觉啊，老百姓就是什么灵信什么，
但问题是信哪个可能都差不多，
都不灵。
对，但是佛教在老百姓在这个民间传播啊，佛教为什么出来一词儿叫这个立地成佛？
嗯，
哎，就是因为为了传播方便。你看，你信了我，你只要虔诚的信我，你就是能成佛。
是
啊、哎，我不讲那些什么，你要、
这个、这个是
对吧？
你有几百条戒律，没人做得到，
没人做得到，
都成不了佛。
哎、对你先告诉我，你一定能成。
对
你相信你自己，你一定能成。
或者你买那个赎罪券
啊，那我操，
买了就买了，你的信仰就纯正了
啊，
你就赎罪了，
是，
对对，简单方便，花钱就行，
对，最后都成祥林嫂了，是吧？
还有放生
啊，
对
对
对，赛博放生，
赛博放生，
你都不用去河边放生，直接在我这赛博放生，
是是是，说什么呢？
电子木鱼，
我操，快进了，这不是你节目怎么着啊，朋友？
没有，这还好吧？
啊，行吧，行吧，嗯，反正就是他会在传播上面会让你说，哎，我这东西灵，你能成功，
嗯。
然后再说这个，我们要慢慢的加戒律啊，你要一个戒啊，或者持几个戒呀、啊，
可以就让你更好，
哎，让你更好，
不是说你不弄这个就不行，
对，让你更接近啊，什么这那的说一堆。
嗯、
这个佛教传播，佛教这个在中国啊，国外不知道，在中国传播佛教那真是传播学大师，
嗯
啊，我真的我觉得特佩服他，好好研究研究这个，没准咱们做自媒体都能做好了。
嚯、
哦！所以当时就是很多他在《封神》里写的神都会从佛教来。
是，
然后另一部分刚才咱说道教神就不一一举例子啊，道教神太多了，
对对对，
什么这个元始天尊啊，什么太上老君全都是道教的，
嗯
啊，然后另一部分就是民间神，
哦，
这民间神特有意思，我觉得
怎么说
啊，一部分是这种民间信仰里边就肯定都是普世的信仰，
或者杨戬这种，
杨戬那种
说了，
对对，杨戬算是，杨戬算是、
嗯，
然后这个赵公明，
哦，财神爷，
财神爷，但是赵公明本身不是财神，
哦、
赵公明是瘟神。
哦，
有说他是瘟神，他其实有三个身份，
有这种说法。
哎，他有三个身份，他第一个身份啊，应该是死神，
嗯，
完了是瘟神，
然后
才
是
财神。对，这个《搜神记》里头啊，最早就开始写这个赵公明。
哦，
啊，就说赵公明这是什么呢？三将军，一个是赵公明，一个中世纪，叫各领数鬼，然后取人，
哦、
带着鬼去
鬼差。
哎，鬼差。
哦，他最开始形象是这个，
是这个。然后还有呢，这个书里古书里头也有说他这个屠万民
哦、
啊，杀人这不眨眼，
好家伙
啊！这说白了就是说这个还是说他是鬼差，先是这个就是死神吧，
嗯，
咱现在说就是死神，哎，后来从这慢慢演化变成了瘟神，
对，
哎，
杀的人太多了，
杀人太多了，你就这个老百姓一传就是这个
感觉用刀兵杀不了这么多人。
还
是得瘟疫玩生化武器
啊，慢慢演变吧，慢慢演变吧，就是这负面形象一直就是演变成了瘟神，然后到这个《封神演义》成书的时候，基本上就把它给
演化成了财神，
哎、对，就也不是演化，民间就已经信仰他是这个财神了，五路财神之一嘛，然后到这儿就开始，最后封神的时候封他的不是财神嘛，
是
啊，这个是赵公明，挺有意思的。还有一个就是说一小角色啊，
哎，
我不知道你还能想不起来，想得起来的，
嗯，
叫方向，
我想得起来
啊，
想得起来，他们好像是最早押送商朝的两位太子，
还不是押送，他应该算是，反正我记得他最后是护送俩太子跑，
对对对对，
啊、
哦，那我可能我也记错了，就总之呢，就是他们没杀殷郊和殷红，
对，
就是纣王俩太子嘛，
对对，
没杀他们，然后他们两个说，哎呦，那我们回去也没法交差，
嗯，
躲起来吧，就躲起来了，
嗯、就反正都跑了，落草为寇了、
哎，是是是，我觉得要不是后面这个石绝阵缺人，都想不起来他俩。
这个就是封神里边好多人说封神黑呀、啊，
嗯，
黑在哪儿啊？就是这个姜子牙这边的势力，或者说阐教截教都有吧。
是
就是为了封365路正神，然后凑人头。
对，
号称这个方向方壁，基本就是普遍说法吧。这俩人是凑人头死的。
这个我觉得应该是许仲林文笔最差的一段，
是吗？
封神文笔差的集中体现就是这个石绝阵
啊，对，
不光是重复了十次啊，这重复的都一
模一
样、啊、
一
模
一样，不带差的。
而且呀，就是都想不起来说，哎呦，我们这周朝。
嗯，
当时不是周朝，就是西岐。
啊、
嗯，我们当时西岐得先送一个人去祭旗、
啊，
没人怎么办？
找人
空降一个。
这你知道，就跟看那个现在看网络小说似的，嗯、对吧？你看你说看那个《诡秘之主》，那看的很过瘾啊。
是，
可能没有那么多爽文的部分，不是经常机械降神，他就会让你更合理化，会给你找一个理由。
对，你说你这个人之前完全没出现过，
哎、
你突然就进来了、
啊，
来了之后呢，直接到镇里就送死去了。
啊，
这就是石绝阵的描写。
对，
就是方壁方向还算是之前出来过，露过一面。
来、
哎，然后呢，说哎呦太好了，赶紧来西岐吧。来之后进去送死了，没了。
我这后话就想说，我之前看那个《我的细胞监狱》，就是你看方壁方向这个感觉。
哦，
就属于经常的机械降神，你只要主角。甭管去哪儿，反正人家谁都得觉得，哎呀，你牛逼啊，你这
没劲，
哎，就，
但是咱们今天不说这个石绝阵、
嗯、
咱们说方壁方向，
方壁方向，对对对，
哎、
方壁方向这个太牛了。
哦、
太牛
了
啊！
就是在书里嘎嘣就死了，然后实际特别厉害、
啊，特别厉害。
他们是这属于第三种，咱们说的民间信仰。
民间信仰，他们不光是民间信仰，他们还是古代的那个信仰。
哦，古代的信仰，
啊、他们特别古。这个不能叫他们了，不能说是方壁方向了啊，就是方向、
哦、
这两个字儿，它是一个官职。
哦，官职，
对，周礼里边就有记载，
就跟很多人说那个貂蝉一样
啊，
貂蝉可能不
是
个人，
啊、对对对，
是这侍女，
侍女是个官职，
嗯，
这个方向有多古啊？这方没有方币的事儿啊，这个古代就是方向，
嗯、
是一个官职。
哎
有多古呢？周礼里头就写了他了。
周礼，
周礼，这算是四书五经这必读经典啊。
可能是当时他翻周礼看这个名了
啊，
记下来了。
那可不光是这个，你听我慢慢说，
哦、后
边他
慢慢说，来来，
他有流传的。周礼里边说什么呀？方向士啊，他是一个官职嘛。
嗯，
他这个官是干嘛的呢？他得
干嘛的呢？
手掌蒙上熊皮，
手掌蒙上熊皮，
哎、手掌上蒙熊皮啊，这个打扮，
嗯，
哎，黄金四目。这说的一般，现在说是应该是个面具，
黄金四目，
金面具，四只眼睛、
嗯、
啊。然后呢，这个黑衣，就是里边是黑衣，外边罩着一个这个红色的大氅。
哇，这什么打扮呀、
啊？哎，然后
是猎人打扮吗？
嗯，不算，
也不像、啊，
也不像，也不纯是猎人。
嗯。
然后呢，右手执戈，就是那个长戈。
嗯。
左手执盾。
哦。
哎，两手执武器，然后率百力。就是手底下有这个
一百个人
，哎，一百个人，然后祭祀，这个是傩祭里边、
哦、祭祀用的官职、
哎，祭祀的官职，而且这个官职谁能调动？
谁？
古代只有天子能调动
哦，
地位相当高，就是他非常重要，
所以才让他们两个在书里护送大太子、二太子。
哎，还真有可能啊，
是吧？
真有可能。然后你接着听我说啊，
嗯，
后边说这个他们是干什么呢？他们叫锁事驱役。
什么意思？
把门关起来，
哦，把门锁上，
不是，对他那个锁是
驱疫是什么呢？
哎、就是疾病疫病
哦哦哦。
但是后来说这个疫啊，大家分析嘛，这个疫是什么呀？有可能啊是疫鬼，
哦，就是驱鬼，
驱鬼的。而且这个鬼，如果你真，咱到时候有机会咱聊啊，古代的祭祀仪式里边，等我把那个周礼再翻回来读一读，
好好好，
它里边有好多写这种。不同的官职，他们要驱的鬼、驱的这个灵也好，是
全都不一
样，完全不一样。
哦、
最典型的，大家知道这个《傩祭》里边的十二神兽，什么穷奇呀、啊、这些，他们是有各自驱的专门驱的东西。
哦，专门驱它、
嗯。对，比如有驱虫的啊、有驱邪的，这都不一样。
哦、
哎，方向是驱什么的呢？
驱什么呢？
叫魍魉。
魍魉，
魍魉
什么意思？
哎，这个
词儿熟。
魑魅魍魉
怎么它就那么多？
哎。你再加上调能唱起来。
对，看俺老孙去也
新，不是新西游，
是
第二部，
续
里那个啊。这个魑魅魍魉是四种鬼，
嗯，
四种鬼，魍魉是什么呢？一个是木属性的，一个算是水属性的。
哦，它还有属性。
对，就是相当于是灵鬼，好像魍魉有加在一起的话啊，有一个比较有一个说法说，这个魍魉放在一起，它是指。就是灵体的那种
哦、
啊，没有实体的，有点像灵体那种鬼，
明白？
所以有可能是说属水的，也有说是属木属石的，
嗯，都有可能，就反正看不着呗，
看不着啊、他们是专门去这种鬼的，
嗯
啊，这个是最早的时候记载的方向
是方向，
哎，方向是，而且呢，它是四个人
啊
啊，是四，就是
他
一场仪式上
哥四个，
这不是哥四个，
四个方向。
对，是确实是四个方向，东南西北，
不是那方向。你怎么还玩谐梗？四个方向，
我这不是谐音梗，它有这个象征，
就是站在东南西北。
倒也不一定都站东南西北，因为那个祭祀的那个舞啊什么的那些，现在可能已经失传了啊、但是确实是合了四个方向
哦
啊、所以这有这种可能，只是说，包括他四只眼嘛，为什么
是
四只眼？
是是是，
也有这种可能。然后呢，这个要在祭祀仪式里边跳傩舞，
哦、
就跳这种祭祀的舞蹈。
明白？
哎，在唐朝以前，
哦，
只有这个刚才说了，最早是天子祭祀嘛，
是啊，
一直到后来隋朝的时候是他们就属于小官了，但是在隋朝之前都属于这种大祭上边才出现的。
对，
至少一直到汉朝吧，只有两个祭祀仪式上出现他们，第一是大丧，
大丧，
国丧，比如说
皇帝驾崩了，
对。皇帝被嫁出去崩了，他们就出来了，
什么词儿都，嗯，
然后还有一个就是冬祭，冬天的祭祀，
冬至，
应该是
冬至不端饺子碗，冻掉耳朵没人管，
还圣诞节呢，是吧？
圣诞都可以，
对，都可以，
都可以。
啊、然后冬天的那次最大的傩祭是他们出来，
哦，
嗯，所以他们有两个，就是主要有两个部分，第一就是刚才说驱邪驱鬼。第二是属于这个引领这个死人
哦，
所以到后来他们又有一个身份，就是显道神和开路神，
哦，开路神，
哎，在
给亡灵开路，
对，
嗯，
这个也有记载，说是颛顼帝吧，
嗯，
还是皇帝，我忘了啊，说出去游玩去，然后呢，正妻死路上了，死路上
他们来，
不是把他们来，把这个二房叫来了，
哦，
啊，说你帮我先看着他，二房呢摆了一个方向，
哦，
啊。
就让方向这个官去看着王后的尸体，
哎，但是当时没说是官，有可能是一个物件，
哦，就是也能相当于代表他们的，
对，
这种东西，
对，这个在宋朝之后就出现了，就是方向变成了一个纸人或者藤条编的人，
哦，
哎，他有这么，他后来变成这个了，
明白了，
完了再往东传呢，就成了这个安倍晴明就看见他了，
晴天娃娃，
哎，晴天娃娃还行，
那是什么呀？
是神啊。
哦，
我瞎说的啊，这个没考证，
就那小纸人，
对对对，这没考证，
阴阳师庭院里扫地那个，
是是是
是那个吗？
不是啊，
不是
我瞎说的，这不就是接近吗？但是也没准、
哦、小纸人，
对，但是纸人这也没准是有相关的这东西，也说不准啊，
嗯，
咱们不知道啊。接着说这个方向啊，方向这个可以接着讲。我觉得咱们啊有一特点、
哎，
就是咱特爱讲这个祭祀仪式。
那是你，
对对对，主要是我特爱讲这祭祀仪式，特好玩，
非得被大家往坑里带、
嗯。我怎么往坑里带了？这个大家学学可以跳，
别学
跳一段，嗯，
跳一段也看不见。
能录视频，
我先插一句吧，
啊、
我先插一段。就是你看《封神榜》的时候啊，
啊，
其实像刚才说的这种情况，像新哥说这种情况特别多，
啊，
就是有一个，比如说方向，
哎，
啊，他是古代的一个官职也好，或者一个真实存在的人也好，
嗯，
但是呢，《封神榜》的作者非得给他写一个哥哥出来，非得给他写个兄弟出来，
对，要不凑不够365个人。
你看，殷郊也是在之前的武王伐纣平话里就有，
嗯，
就有这个角色，
嗯，
但没有殷红。
对，
他一定给你写一个二太子出来。
哎，殷一红，啊，
哎，你看哪吒前面这俩哥哥金吒木吒，你这听着就不是论资排辈排下来的，
啊，那肯定
哪吒应该叫水吒呀，
水，啊，对
对吧，
金木水，对对，
应该叫，
啊，
你应该叫水吒，
但哪吒属火，哪吒应该和老四老三丢了，
对呀，
啊啊，
你听着就是这名就是后编的
啊，
后编的，而且有些更明显，
嗯，
比如说咱们说有一个八百路诸侯，其中一位叫重侯虎，
哎，
这名，当然我也是听这个方家和老师讲的
啊，
啊，在这儿卖弄一下
啊。
重侯虎这名什么意思呢？小时候看书其实没想那么多，
嗯，
尤其是看黄飞虎他们家，
嗯，
他兄弟几个都叫啥呀？黄飞虎
啊，
黄飞豹，
什么黄，啊，
黄飞镖，
啊，对，
都是动物，
对对对，
当时觉得还挺好，这父亲会起名，
这个啊，这评书里边基本都这么来啊，
哦，
一说这家里几个兄弟，什么这个龙虎彪豹，
对对对对对，
啊，
你听着就是后编的，
啊，对，
你现在回想就听着就是后编的，
对对对，
包括刚才说这个谁啊，这个重侯虎，
嗯，
实际这名是啥意思呢？
啥意思？
是重这个地方的侯，
嗯，嗯，
就是他是管重这片地方的
重侯嘛，
重侯，
啊，
他叫虎
啊，
叫重侯虎，
虎子，
申公豹
啊，
他是申公，
嗯，
他叫豹，
他是申公，也是一地名，
对，应该是这意思，啊，所以你重侯虎再给他安排一个弟弟叫重黑虎，
嗯，
这就不对了，
嗯，对对对，这有点问题了，啊，
听着就是编的，
是是是，
所以封神演义他很多这种创作呢就是显得特别的 low，
嗯，对，但是这个就是也是评话评书话本里边的这么一个典型的这个方式，
嗯，
对吧，
是
你有时候你打阵什么的你得凑八个人九个人十个人的你得凑够人数啊，
嗯，
对吧，怎么凑啊，
他们这个名
哎
得一样，
哎，对，
听着就是一个等级的，
一等级的，哎，这说是热闹嘛，因为这毕竟人家那个评书艺术，别评书艺术家那过去说书的，包括后来这评书艺术家，人家主要的工作啊，
哦，
就是把这个路边这帮人给说进来，
是，
完了呢，你不光得进来，你还得花钱，花完钱你还得愿意坐着听我给你白话。
我觉得有一点
啊，
这个其实也是中西方都是贯通的，
是啊，
就是他说这个编这个名啊，
嗯，
不费脑子，
哎，对。对，
不费脑子，
对，
就是经常咱不是说谁一出现一长串定语嘛，
嗯，
来个定场诗，
嗯，
这就不费脑子，
嗯，
就是谁都能套进去。
你别说这个什么《封神演义》里头，
嗯，
他写这就叫人物字儿吧，这不叫定场诗，
哎，对对，不叫定场诗，
哎，人物字儿他写的还真是
不怎么样，
不是还挺好的，别不怎么样，你别你干嘛呀？老说人不怎么样，
真不怎么样，他那个平仄都对不上。
这不一定平仄对上，就念着朗朗上口就行了。
哦、
对，你打油诗嘛，
哦、
你当打油诗看。
嚯、哦、嚯、
啊、
行、
嗯，对吧？你
都低到这个地位了。
就我给你找一个啊，我给你找
一
个，我给你找一个，
我也给你找一个，我给你找个不怎么样的
啊。行，我找一个，我觉得还不错的。
行，
他这
你先来一个，
我先来一个啊。
哎、你先
来赵公明这个、
啊，好好好。
哎，这人物倒是行啊。只见杏黄旗招展，黑虎上坐一道人，怎见得啊？开始了，天地玄黄修道德。洪荒宇宙炼元神，虎龙啸聚风云顶，鸟兔周旋谋有臣，五顿三阴闲戏耍，移山倒海等闲论，掌上曾安天地诀，一双草履任游巡，武器朝元真罕世，三花聚顶自长春。
不怎么样，
我觉得还行了。哎，
行吧，
啊，
你说你
哎，确实不怎么样，
你说行就行吧。
啊，
我来一个确实不怎么样的。
对，你找你不找一个确实不怎么样
的。那我得找找。
嗯，
你要让这个我直接找不怎么样的，还确实不是特别好找。
因为他写的其实确实没有特好的，但是
没有特好，但
你都还
行
吧，行
其实
行吧。
嗯，反正我记得当时看的时候，有一些就是你一听吧，就不是那种不像诗。
那肯定不是诗，
听着有点大白话。
你肯定不是诗，因为他平话
上头细来下头粗，这种、
啊、
就好多都是这种话。
哦，你说那种的，就是绕口令似的。
对
对
对
对
对，
嗯，那是写的挺水的。但是其实平话里边那种开人物字啊，或者开脸儿，评书讲叫开脸儿嘛。
嗯，
开脸好多写的也不是说都写成诗。
哦，
啊，对，还是得说回这个方向啊，说他这个祭祀，
这没想到这大哥戏份这么多。
大哥在这个。小说里边没什么，
在小说没戏份，但在这个民间传说里有戏份。
哎，在我们这儿有戏份。
哎、
你看他这个祭祀啊，
说说
就是先选黄门子弟十岁以上的，黄门子弟应该属于道家
哦。
哎，黄门十岁以上，十二岁以下，
哦、
哎，
卡这么死，
卡特死。
嗯，
120个人，他们叫镇子，就是南巫的那个形象，就是
哦，给你打扮起来还得、
当然得打扮起来，相当于他是这个祭祀里边的这种，
有点类似死灵树外面看着那俩
啊，对对对，有点那种感觉，反正他们就是这个镇眼啊，或者
是
什么啊，或者打下手吧，或者、
嗯、好好好，
哎，反正也是得让他们挪祭嘛，也得跳起来，
嗯。
完了就是这方向式，就是刚才咱说的，
哎
啊，黄金面具啊，我觉得应该是黄金面具，这也有好多种说法，
嗯，
但是没有说那个你就是黄金四目嘛，我觉得是面具上面四个眼，
嗯，
有人说他这是前面俩，后边俩，或者一
哦哦
这个就东西南北各一个，反正怎么说都有，但我觉得应该就是正面，然后长四只眼的那种面具，
嗯，
这个蒙着熊皮。
哦，
嗯，完了穿这个黑衣，外边罩红大红袍，拿着戟，拿着盾，跟这儿开始跳，然后还得拿着弓箭，
嗯，
还拿着弓箭得射箭，射箭的意思就是，哎，射这个恶鬼。
哦，
完了，他们等整个这个仪式有点类似于，把这个鬼啊先给囚禁起来了，就是先给他逮起来，然后呢再去追他，
哦、
啊，
还追
先追他，先追他，先去追这个鬼，然后逮起来。逮起来在囚禁上，它是这么一个就是形式上
流程，
哎，流程上、
嗯、
也不是流程，就是它这个我感觉它这种表达的形式啊，应该是这种。然后呢，朝里边的什么什么尚书啊、侍中啊，包括这个御林郎啊这些，
嗯，
什么虎贲君啊这些，就都得在这个周边跟着，
都得看着，
对，都得看着，起码。
嚯、
哦！到晚上了，他们再走一个，他们就不用那么跳了啊，可能就走一个流程，
简单的流程，
哎，简单的流程得有这么一个形式。啊，然后去祭祀，这个是在汉代的时候，
哦、
汉代的时候，汉代的这个祭是一个相当大的大祭、
嗯，
而且这就是我说的那个冬季的那个，
一年两次嘛，啊，不是
一年
一次嘛，
年
一
次冬季，
一次
对，哇，那阵仗太大了，这个百官都得跟着一块儿，
哦、
甚至于有的府上啊、
哦，
就是拿木头雕成这种兽面，
哦，
它就是属于全国的那种
哦，全国的祭祀，
对，就至少是士官阶层吧。
哦，
北齐呢，基本上就是这个，就是五代十国北齐的时候，基本上继承了汉朝这个
哦
阵仗，但是应该是差不多啊。然后到了隋朝呢，就变小了，
哦，变小了
，它等于是有二十几个人，然后22个人，22个人里边这个方向是其中一个。
哦、
这个祭祀
不是领头那个了，
哎，不是领头那个，你刚才说那个他是最大的，
对，
他是四个人嘛，四个人带着100个人，
是是是，
然后到了唐朝，
嗯，
又变了，哎，唐朝呢，这个也是啊，什么这个是12岁以上、16岁以下的镇子，
哦，差不多，
哎，都差不多，然后带着这个红色的面具，
嗯
啊，穿这个红布衣，
哦，
完了，除了他们这个24个人为一队，6个人为列。
嗯
啊，然后还有十二个执事，
哦，
十二个执事就纯一身红，拿麻鞭麻绳编成的那种鞭子，
嗯
啊，然后还有工人二十二人，然后其一也是方向士，
工人就是射箭的。
不是，就是做工的
哦，做工的人，
就是应该就是那个
普通的参与这个民众。
对，然后方向士是其中一人，戴着假面，然后也是剩下都一样。但是呢，这里边就是把他们归到了这个叫什么乐师啊，是叫乐师、啊、还是叫这个乐官下边了。
哦，
哎，这个、
就是、等于说这个祭祀的重要性其实是逐渐减弱的。
嗯，但也不一定吧。我觉得到唐朝的时候，整个这个祭祀还是有。对，但是他可能不光是参加，就是方向士的那个地位可能下来了。
哦，
因为在最早，刚才咱说就是要么大丧，要么就是这个冬天的这次。
是。
然后到了唐朝，基本上就是能参加春天的、冬天的，也不还有一哪个，
就反正都有
三季，对，
多了，
对。
那再到后面就没了吗？
还没完呢，都
还没完。
唐朝的时候，民间也开始有这个方向的
哦，
这个
之前只是这个官家的，
对，之前只有天子，到汉朝都是还是天子、
哦、天子。
哎，慢慢往下就是这个官方，就是国家，
大家都来了，
大家都来啊、再往下就是到民间也开始也可以用这个方向了，
明白了。
哎，然后再往下的话，宋朝刚才咱说是有这个纸人了，
是是是，
有纸人了，再往后就慢慢就没了。
哦、就是，
到明朝至少我觉得到明朝应该还有，
哦，
而且明朝应该是老百姓也开始记，
不然他不会写出这个方向来，
对，不然他不会把它当重点去写，
明白了、
嗯。然后到了清朝，基本上
就
没了。因为清朝其实好像蒲松龄还写来着，蒲松龄有一篇文章里边，就是他《聊斋》里头有一个写，就是方向方毕，
哦，
他已经写方向方毕了。
哦，
可见就开始
受到了《封神演义》的影响，
受到《封神演义》的影响，
明白了。
然后这个是刚才咱说国祭，就是所有的这种大祭祀都属于国祭，这
是
一部分。还有一部分是这个丧事儿嘛？
对，
丧事儿上面其实就到《封神演义》这儿，它就是显道神、开道神，
嗯，
然后变成了说是门神，其实不是门神，他就是办丧事、办白事的时候的显道神和开路神。
哦，
哎，蒲松龄那会儿就已经是有这个传统了。然后这个作为这种算是白事儿里边的神吧，
嗯，
他《黄帝本纪》里头就是刚才我说的这个正妻死了啊，然后让这个二房过来看着，放了一个方向在这儿，这个方向有一个谐音，古人也爱玩谐音梗，
哦，
方向叫防丧，
防丧，
哎，
嗯，
就是防死人，或者说防人别的人再死，或者是怎么样，反正有这个，我觉得是有这个上面的想法的。然后就是显，也就是从这儿开始流传出来叫显道神，
明白了
啊、嗯。然后到这个《周礼》里边，就是说他们在大丧的时候，就是也要有他们举行仪式，就是从出殡开始，一直到这个入葬，完了呢，以歌击四羽，就是四个方向，拿这个歌去敲四个方向，然后去这个方梁，方梁就是王两的意思。
哦，
嗯，就是
就还是和最开始的差不多，
哎，跟最开始一样。刚才是驱鬼
驱王
两嘛，对，他在这儿也是，就等于说是给你开路，然后驱这个路上的这些鬼怪啊、让你安全抵达，
明白
这么个意思。
嗯，
虽然《封神》我们没看过，但是我们拿这个，我们还能讲出来好多东西。
嗨
啊，
这不是《封神》这书啊，就是为什么其实一开始大家说，哎呦，你一定要去看，你一定要得。录一期啊，甭管在哪个台呢，
对，
嗯，就是为什么大家有这个期待，因为封神确实很精彩，
嗯，
就是刚才我们最开始说的，它这个设定很精彩，就是能聊的东西呢特别的多，
对
对，但是呢就是怎么找这个角度呢，确实不是很好找，但是我们这都是借口，主要是我俩工作太忙了，没时间看，
我觉得工作忙好像是借口吧，主要是我们俩太懒了，
不是，真不是借口，嗯，今天讲了这么多。
嗯，
然后呢估计也跟这电影八竿子打不着。
哎，对，方壁方向这都估计都没出来，俩战舰将军嘛一开始。
嗯
啊，不知道电影里有没有。
是。
光看质子团了没太大什么事儿。号称他俩不都是巨人吗，七八尺。
啊，对对
对
对 对, 对。
一尺一米七。
哦、
对，
好像
七米。
好像那个水浒里那个显道神也是因为他身子特别的高、
啊、对对对，
所以给他这个名号嘛。
对，但他不是巨人啊，他就是个正常人。这方壁方向在小说里头你和现在一算你都是属于巨人了。
那应该没有那么高吧，感觉跟姚明差不多，可能
神话嘛、
哦、
神魔小说嘛，出俩巨人怎么了、
啊、很正常，
对不对，
对对对、是是是、
就是这俩巨人没什么神力，就纯靠肉搏，
普通人
啊，普通人、那个、
在这个世界里普通人想活下来可太难了、
没有活路。
嗯，尽量不要掺和到两个门派的斗争当中。
对对对对对，
因为它表面看起来是武王伐纣，实际是神仙斗法。
神仙斗是神，实际上神仙是上这收人来了。
嗯
啊，
就找了一个借口。
对，
都是借口。
对，
哎呀，这也挺坏的。
反正就是有也，我看反正我之前就是咱俩说。后来说这个还是要录一期这封神嘛，
是
我就上 B 站什么看了看，有好多这种封神上封神的解读啊，或者封神背后的这些东西，
嗯、
我一看，要么就写的就是讲的太粗太浅
浅显，
哎，要么就是说我非得要按黑的那种讲 啊，这里有什么阴谋吧，什么这那谁看不出来呀？
别这么说人家，我觉得就是能、
他比我火，我就说他。
我觉得就是能解读的角度真的非常的多，
是
啊，包括里面的每个角色呢，刚才我们也说了，它大概就是这么几个来源。那我们就说了一个可能大家相对没那么熟悉的，它在民间神话里来源，
哎，
这个就特别神奇。
而且我觉得它特有意思的地方就在于，它不光是民间神话的来源，就是民间信仰的来源，
哦，
它还本身就是这个原始的这种祭祀仪式，哎，又源远流长。哎，所以这个特有意思。这为什么讲这封闭方向啊？
哎，
这个我是在一本，这应该是什么？就是博士学位的论文。论文名字叫《明清民间信仰与中国文学》，以《西游记》《封神演义》所构建的民间信仰谱系为中心。
嗯，
作者是这个张琪，他的博士论文。
哦，
哎，因为正好是找这些资料嘛，
是，
对吧？你那个 B 站上面没有什么好的切入点，我说那就找找论文看呗。
对，
万一要能找着切入点呢？你说我们找切入点都得上看论文，我
大家这已经说破了，已经说破了。其实很多节目啊，包括很多有台啊，
嗯，
也都差不多，
嗯，对，
差不多。比如想聊一个，就看看有什么论文呀，
对对对，
国外有什么新的消息啊？主要主打就是一个信息差，
信息差。
嗯，
关键是你看完了以后，是有的话题，像封神这种，大家都太熟了，
嗯，
不像我们，你说我们聊这个特洛伊，对吧？
嗯，
我们聊这个什么这个西方神话。再多人聊，一是聊不过我们，这我有这信心啊，对吧？
好，
然后二一个呢，就是这个切入点它还是多，因为它这个大家伙没那么熟。
哎，对
啊，《封神演义》恨不得我觉得听众里头就不背下名字比我熟的都多的，哎。
听众直接一把咱俩推开，自己来录一期。嗯，
对对对对对，那都比我们熟。
是，
那怎么办呀？就得找点这个
犄角旮旯的，
犄角旮旯的。哎，然后就是我刚才说的这篇论文里边写到了方向和方壁的这个故事。
嗯，
哎，把他们俩这个演化的过程详细的写出来了，
挺好玩的，
哎，挺好玩的，包括好多古籍里边的这个文字记载都给写出来了，看着反正有点费劲，但是呢，确实挺有意思的，这也是我自己也是没想到啊，这么边缘的角色居然在这个民间信仰里边是这么源远流长。
其实啊，我这都能理解，
嗯，
因为很多时候你写作是一个积累的过程，
嗯嗯，
你可能有时候走路边上随便听见个什么名字，你就给它记下来了，
哎，
指不定什么时候就用上了，
是是是，
然后指不定这名字就传播成什么样了，
那可不，
所以这个方壁方向可能就是这种情况，
嗯，对。但是我相信啊，当时在明朝的时候，他们应该是也是一个普遍的信仰，因为毕竟这个这么多神，你玩命找，你也得有一个找的方向嘛，对吧？那会儿又没互联网，
嗯，
你现在要写的话，可能就稍微好点，
可能也得去某个犄角旮旯的小村子
啊，对对对，
问问，哎，你们这儿有没有那种老老年间传
下来
的祭祀仪式，
啊，或者没准当地就有这种仪式，
啊，当地有，对对对，
当地本身就有，就像说那个哪吒一样，哪吒三太子不是在现在在哪儿，在海南还是在广州，还有这个，
啊，
还是在台湾吧，
还有这种习俗
啊，对，还祭三太子，
嚯，
哦，啊，但是那个就是纯是民间的那种祭祀，
哦，
就是跟什么佛教什么道教没有关系，
是，
嗯，
行了，
行吧。这期就算是一个闲聊的节目了啊！啊，
咱们自对自己要求这么高吗？
对，这不是你要求不是高吗？这期就相对闲聊一点，
高不起来了，
对
不起，
对对
对，太累了，高不起来了，让我们歇两周吧。
行，
下期准备来个啥呢？
下期咱们这个还讲回这个，
还预告吗？
这个，
就算了，还是删了吧这段，别给自己找麻烦了，别给自己加工作量了。行
行吧，
嗯，
小
树
老师还有好几期没讲呢。
对对对，那我们下期再见，
下期再见，拜
拜。
拜拜。